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个教文当中哈，就是在这个讲义的课本，就是只有经文的这个课本是第四页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是要说化仪四教，化仪四教。在这个化仪四教说当中呢，其实就是把前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五十的部分，以五十为中心哈，然后把化仪跟化法跟五十把它整个做一个整体的关联哈，连结起来。所以今天讲的这化仪四教说呢，就是前面我们曾经摸过的那一个图表是很重要的。假如当时我们在那个图表上面呢是很清楚的那种理念来画的话，就是很知道哪一条线对哪一个的话，那么今天的课就很轻松。那如果说当时那个时候是硬背哈，就不知道道理的话，那今天你就会有一点混沌哦。所以可见的这个前面的基础呢，到今天来说呢，是渐入佳境还是越来越生疏呢？那就是我们曾经下过的功夫。所以今天所用的配置呢，全部是那前几次的那个总图哈，五十八教总图的部分。但是呢，配置当中呢，把这个化仪四化仪四教呢特别说出来。那今天说出化仪四教以后呢，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说明整个教观当中里面很重心的部分，就是化法四教。哦，化法四教其实是教观当中里面它的那个教理性，还有修正哈、断正，然后它的这个上空别圆哈、它的殊胜性在什么地方，跟它的分野，就说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也很精彩，内容也很丰富。所以它到今天为止啊，就是化仪四教等于是这个教观纲中的前半三四分之一啊，或者是五分之一的部分。那这个只是用一个概念性啊，表达一些观念而已，那真正学问性跟实践的修行是在后面的哦。所以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希望说大家还有一些观念，就是五十八教的那种内容，还有它彼此的互相的关联。所以今天呢，主要只说化仪四教，但是呢，相对于五十跟化法都有伸展出它的关系，就是讲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部分里面，大家先看我今天给各位的这个讲义啊，讲义。你看讲义的部分，讲义部分里面我们分两大段啊，就是甲跟乙，甲跟乙。那甲的部分就是讲教，乙的部分就是讲观。所以我们在五十八教曾经说过哈，八教七观啊，八教七观其实只有七个观，没有八个观。为什么？因为没有秘密。没有秘密观，所以你看有顿观、有见观、有不定观，但是没有秘密观啊、哦。那在这个教的部分哈、哦，教的部分，他就用这个化仪四教，化仪四教里面就是顿、见、秘密、不定。我们先把这个科哈、哦、讲过以后，然后再来说明它的内容，就是骨架先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教的部分里面，我们已经背过了嘛哈。化仪四教里面是顿见秘密不定，就是教化的仪式有这四种。但是在化仪的这四个教法的这个仪式内容当中，顿它又分顿教部、顿教相，见里面又分见教部、见教相、哦、那秘密里面有秘密教跟秘密咒，不定教里面有不定教跟不定义、哦、不定义。然后呢，这个顿见秘密不定下面、哦、下面的这个地方呢，我刮胡的，譬如说顿教部下面有别圆，然后顿教相下面有局是圆，通是通别圆，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配合到化法四教了，是不是？哦，下面的这个部分就是顿教部里面呢，顿教在化仪里面是顿教部，可是呢，在化法里面它就是属于别跟圆。那顿教相里面它有四教都有，但是它最主要的是圆，那有通到其他的三法里面啊、哦，就是通别圆。然后见教部里面是四种，见教相里面呢就也是有四种，可是最重要的是在藏通别，但是它有通到圆。那秘密跟不定呢，它没有通，就是没有四个，没有这个 画法是这样，但是它五十里面怎么样去配，所以这个是我把今天的内容其实把它结构把它说在这里，然后它的解释解释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经文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对照着看，这样子才会了解我们到底讲到哪里，要不然你会奔教部奔向向见教部见下校，然后又跑到通别园，会有一点不清楚哈、哦。所以这个是叫左脑比较发达的人今天就很清楚啊，哦、就是理论性的部分啊，那大家就进入这个化仪释教的部分哈、哦。那我们看一下经文，化仪释教说哈。哦那就是接着五十以后，我们讲化仪释教说，第一个化仪释教是要讲什么呢？化仪释教是要讲顿见秘密不定，哈、哦。那先第一个还是讲顿了，顿。那顿里面有两种，顿有二义啊。这个顿里面，化仪释教的顿，在化仪释教里面的顿哦，化仪释教里面的顿有一个是顿教部，一个是顿教部哈、哦。那你们对照着这个我们的。讲义上面哈，顿教部那什么样子是顿教部呢？就是特指华严啊，五十里面的那个华严哈，华严。那所以我们在大藏经里面有华严部，华严部其实就是这个顿教部里面。那里面讲什么呢？就是未出成道，为大根人所之所顿说哈、哦。所以这个顿呢，是化仪释教里面的顿。那它是什么？为大根人、大根器的人所说的。所以它这个顿是顿说，还有顿大。是顿，是特指大根的人所说的那个顿、啊、因为后面还会有一个那个顿呢，是圆顿的顿，法华经的也是顿，但是法华经的那个顿呢，是属于圆顿的化法、哦、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顿教部呢，是只有华严，那他下面就是讲说，一代教里面只说界外大法，就是三界外的，就是大方广。的这个法的话呢，不以三乘共，就只有对四十一位法身大师说的呢，不跟他们一起的呢。那除了华严之外呢，梵网经也有，圆觉经也有。哦，梵网经里我们知道有卢舍那佛哈、哦、的境界哈、哦，那圆觉经里也是说这一个法，那并已收入此部，所以它是属于部顿教部。听讲不，那这个是以别定通摄通入别，这是上次讲过，就是这个通五十跟别五十里面，就是这个华严十里面呢。那如果是别五十的话，是特指华严十，但是通五十里面华严十它是通到其他的，就是阿含方等般若乃至法华涅槃，它也有华严的教理，华严教理，那所以它就是以别定通，以通天入别，就是它别五十是华严十，但是它有华严的这个部呢，它其实有通到其他的十，这是讲以别定通，以通摄通入别，都是讲十了五十的内容。那顿教部是指华严了，顿教相就不是了，顿教相这个相就是文相，文章的文哈，文相就是里面讲的顿的这个义理，讲这个顿。顿教的义理里面，那它里面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及性修不二生佛等同的这些义理等等等等哦，就还有很多的这些义理里面。那么这些义理里面呢，在其他的时哈、哦，就是方等时、般若时哈、哦，乃至发华涅槃时，这些呢悉皆有之，都有。所以我们看像在顿教相，大家看一下，就是华严方等般若。对，他这里面讲的就是顿教的义理，虽然你不是这个华严的根器哈，就是顿大的根器，但是可不可以听到这个顿教的义理呢？它是可以的，所以在化方等般若哈，在这个其他的十段当中呢，会听到也有华严的教理，也有这个般若方等。他第一个你看讲初发心时变成正觉，这是华严。华严的顿教相哈，华严这在华严这一句话是在华严的梵恨品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华严经的境界，它所谓的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个初发心不是我们的初发心，因为华严它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这个程度，所以它这里的初发心是指初住菩萨，它特指初住菩萨，所以它初住菩萨的话呢，一发心的时候呢，它就是变成正觉，它就能够八相成道。 他就能度化一切，就是在百界成佛，就是以佛身来度。虽然他的位置，虽然他是出发出住菩萨，但是他可以现佛身来度众生，所以他出发心时变成正觉。那他发什么样子的心呢？就是出住菩萨刚发心，发那个大心，发那个菩提心，发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在梵恨品里面说的。但这一品呢，对智者大师很重要，就是影响很大，到他后来能够圆顿止观里面，他能够展现这个一念三千的这些义理里面呢，从这梵恨品里面他摄取很多这种法华严的教义，就是他们研究法华里研究智者大师的思想里面，就是他的思想，我们觉得他很圆融，很有体系，可是他都是学有所本。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让他们去发掘他的来龙去脉，在这梵恨品里面。因为在华严正经的这梵恨品里面说，一个初发心的菩萨，他不能只发一点点心，他希望的心是希望能够到百佛世界、千佛世界供养所有的佛，他能够希望能够做所有的这个佛事。那这些行为呢，都不能局限于某一些限量，那个心量是要马上就扩张很大的，那不能以得少为主啊，这个他的用意在那个地方哈。所以一发心的时候呢，那个心量就马上扩大了，这个是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这样子华严的内容呢，就是顿教相。那这样子内容在其他的方等般若哈，乃至于化华。有没有呢？有，他在这里面讲性修不二，也是这样子的义理。那这个性修不二呢，就是这个智者大师哈，智者大师他在讲那个十妙，他讲这个《法华玄义》十妙当中啊，有一个智妙跟行妙，智慧的智哈，行为的行，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跟我们的行为要去修的时候是很妙。为什么很妙呢？因为性修不二。性修不二，所以我们讲说正性起修，全修在性，所以它很妙。那从这个地方，我们讲顿教相的教理里面，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学，就是这个佛法的内容实在是很丰富，而且都是宝藏，而且跟我们都有关系。就是第一个里面，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个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要经历的。那么他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性修不二，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是称性起修，全修在性。那这样子的内容哈，其实也就是教我们在修行的当中里面呢，其实呢，如果会修的话，其实都是自己的东西啊。所以他讲称性，性就是本性，本性。那我们要修的当中呢，是称是依靠。完全依靠着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的佛性来开始修行。所以我们时常喜欢说这个《三茶经》里面说哈，这个是大开圆觉里面它是怎么解性解行见证的那个解，它要依一时境界而开圆解，就是因一时境界哈称心。但是我们在修的当中，你不要想说解是解，行是行，就是你在行当中其实是称性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性啊，就是合着依靠修行里面，其实完全后面的大大依靠是什么？是我们的本性。然后你所修的呢，全修就是在心，全修在心。就我们所修的内容，不管是一点啊，就是一念三千，一点一点，通通回到我们的本性当中，全修在心，就是没有落入他人田里的来的意思啊。这一个的教理哈，这个教理，这个是法华，法华里面告诉我们，那就是智者大师在这个智妙跟行妙里面说这样子的义理里面，他用一个比喻，他是说像水跟波浪一样哈，就是这个像水一样。那我们起很多的波浪，那我们现在这个波浪要回归，其实我们波浪是从什么地方起来的呢？没有水是水，波是波，波浪起来是要靠什么？是后面的依靠，只是它的本体其实是本性，一体那个体系是什么？就是没有离开波浪，完全没有离开。那我现在这个波浪要不让它起波的话，那要靠什么呢？在智者大师里面，他是说要修里面要借智慧，要回去里面要修里面。他很到说智者大师他很重视，就是借智呢起修回到本性里面来。借了文思修，然后智慧的修行，然后其实呢回到的都是回到这个自己的佛性当中。 自家宝藏里面，这个是智者大师说的。那这个是在教下，教下里面天台这样说。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是想说我们可以融会，融会在这个天台这么说里面，在唯识里面，唯识里面他也说哈，我们其实哈，我们现在都是知道说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变现的，唯识里面就是万法唯识嘛，心外无法。那怎么样了解这样子的境界呢？唯识比较容易让你一理进去，就是说你看我们在做梦，我们梦里面的境界是不是我们自己 唯心所现，里面见有三合大地，有一正二报，那那个做梦的境界是唯心所现，那那个现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境界也说唯心所现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在于在梦里面的境界是第六世在做梦，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境界呢是我们第八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很醒来的，很清楚的。可是在第八世里面，在佛的境界里说我们在迷里面，我们现在在迷的境界当中，其实呢就跟我们在做梦的境界一样的。而唯识里面就是说像第八世它的象征，我们讲过唯识三十颂跟那个八十归几颂，唯识的象征里面有讲说种子，要讲根深生气界，种子就是含藏的能量在我们里面的没有发出来的，根深就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气界就是外面三合大地。那唯识里面他马上就说种子根深气界全部是我们变出来的，那你说我怎么可能去变一个阿里山，变一个北港村，变一个什么？唯识里面他就说这个是我们第八世共变的，就是讲颂业里面我们讲共变，共同大家共同在第六世里面是我们个别去自己做梦，那现在的这个第八世是里面我们大家有共业里面，所以我们相处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人的共业我们看到阿里山是阿里山，可是在鱼或者是在鬼神道里面他看到阿里山就不是阿里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第八世跟我们不一样，他的享受也不一样。可是呢虽然它是共变，变成根身跟气界，唯识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虽然我们变了这个的相分，这个是叫做本质相分，这是本质相分，而我今天第六世在圆这个本质相分，其实我没有圆到这个本质相分，我们现在所现的是影像相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在看照片，就是根据着这本质在变一个影像让我们自己去圆它，其实我们圆不到本质相分。我们现在就是说自，为什么我也是讲自变自圆，自变自圆跟第六世刚才讲的做梦的情况一样，就是你自己变然后你在里面 喜怒哀乐。那第八世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的境界就是说第八世大家变一个本质相分，那是不是我们就第六世去圆这个本质相分的？没有，我们是圆把这个本质相分再把它照样 copy 一份，然后我现在所见的这个境界，所见的这件境界对他所起所有的喜怒哀乐，这个是我们只对这个影像相分在做作用，那所以我们在唯识里面会说其实万法唯心造，那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圆到另外一个人的境界世界里面，就是你做你的人我做我的人，我其实走不到你的人来面里，在世间法就是这样讲。那我们现在这样也是一样，现在我所见的跟你所见的，我所感受和你所感受，其实我们没有能力进入到你的第八世的这种本质相分跟影子相分，你们都是我们都是自己把一本质相分起影像相分来圆它啊，所以自己呢在这个自己所变的这个相里面呢，我们起很多很多的造作行为，这个你们会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可是我主要就是在讲说趁性起修，全修在性，这个是回到自己。在唯识里面其实讲也是说，其实到最后都是只有什么回到自己本身里面的阿赖耶识，所以给自己很多的种子，别人给没有办法给我们的种子，没有办法给我们种子，就是我们自己对一个境界起任何的一个思虑或起任何的喜怒哀乐里面，再回来给自己种子，别人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本质相分里面去，在唯识里面去，就是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梦中一样，我不能到你的梦里面去跟你打架，这是不可能的。在唯识学里面是所说的这个用意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全性起修全修在性里面就是讲一个，然后讲身佛体同身佛体同就是众生跟佛什么地方一样，像不一样，但是呢 在本体上，只要说三，就是所有的教法里面讲到身佛体同，哈、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种教义的话呢，都是属于顿教相，顿教相哈、啊。所以在《首楞严经》里面会有讲说，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啊、哦，就是歇即菩提，这是《首楞严经》里很有名的话，就是你心只要在那种起伏不定的话，就在烦恼当中。但是心如果停下来的时候，不要再自言自语哈、哦，不要再唠唠叨叨，那是什么呢？对自己里面许多的妄念，那这些呢，把它先止下来的话呢，啊，就是除了止下来以后，有一份的观照，那这个就是身佛体同，就是跟佛的本体完全一样。那或者我们在心经里面讲说，心经整个心经里面讲，就是讲一个空性跟无所得，无所得的这种教育，就是说顿悟到空性无所得，至少大师很重视这个空观，空观就是第一观里面一定要进入到空观的那种境界里面了，那才能够跟佛呢打电话，就是因为佛的境界哈是第一步，最起码是很清净哈，就是无染污的。那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净土里面，如果是要讲到顿教相的话呢，我们就会在以观经里面讲的四行作佛、四行是佛，有没有这个顿教的教义呢？就是有，就是观经里面所说的。那如果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成佛。所以智者大师哈，智者大师是他立那个五十八教，在化仪四教里面，他立顿教部的顿教相，贤首。五教仪里面你会发觉它多立的一个就是什么小始中顿圆，小始中顿圆，它中间立一个顿教，就是比这个天台四教里面它多了一个顿教、哦、就把收这一个顿教相的部分里面，他特别他觉得那个禅宗的那种即时开悟立地成佛，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修行领域哦、所以他又把它特别弄出来，但是智者大师他没有，他把它放在顿教相里面，化仪四教的顿教相里面。那但是我们会知道说，方等般若诸心哈，悉皆有之。啊，下面讲见啊，见也有两个意思哈，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见教部啊，见教部，那唯即阿含为见出哈，这个我们。就是前面的那个就很熟了，背过的东西啊哈，就是阿含是见出嘛，那见出里面讲一代十教中所说的生灭四谛哈，生灭十二因缘，还有四六度三乘全法，并已收入此部哈，都是这个就是藏教所说的，我们在化法四教里面藏教所说的内容，下一次就是要讲这个生灭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是这是在见教的见出，然后方等是见中。见中里面就是一道十教中所说的谈偏赤小探大包圆，于其意事实所不设的收入这个部，然后如真上缘名义宽故，前面他是讲了很多什么心出发心时变成正觉性修不二身佛体同，他这个地方就没有取他里面的意义，他就是譬如说我们讲佛法里面讲真上缘，那在这一部里面见出见中哦、见宗里面都会有他，让他呢就是渐渐的从小向大，然后变成一个外在的那么一个让你更真上的、哦、真上身里面的真上院里面，那他很范围很广、哦、范围很广里面、哦、般若是见后、哦、一代十教中所说的共不共、哦、共般若跟不共般若诸教，并已摄入此部、哦、共般若就是三乘啊，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共三乘共坐解脱床啊，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他们的有一个通的地方，大家都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共般若，就是空观的那个部分，空观就是共。然后到大乘以后，它有一个不共般若，它有一个第一义谛啊，第一义谛的那个中道空观，但是声闻缘觉。没有办法圆到那个部分，但是他们三个有一个基础一样，就是在共般若的部分哈。所以我们要讲说分界点哈，就是世间法跟出现世间法的分界点，就是在一个般若，三乘都有般若，如果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都有般若，只是他们般若深浅不一样，就是共学 奉献，那到大圣的话呢，他是不共般若，他跟声闻玄觉不共的啊，所以都是摄入这个部分，这个是见教部，就是初中后，这个我们会知道，这个我们会知道。然后见教相，见教部就是阿含方等般若，可是见教相里面就是讲修行，有慢慢一步一步，不像那个顿，刚才这个顿的部分呢、啊，就是顿时开悟那种的那个顿，但是在这个见教相里面就是慢慢修里面呢。历劫修行哈，就是经过这个资历啊，是一年一年的修啊，修里面呢断惑，断多少惑哈，有什么位置，它的次第很分明的。除了这个阿含方等般若里面，他把华严也放进来，所以华严里不只是顿教，他也有，他不在顿教见教部，他是也在见教相里面。见教相里面为什么他在见教相里面呢？因为华严里面有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他就是讲得很清楚，他就是讲说在这个注解里面讲说，你可以在华严里面的那个顿教相，华严的那个顿教相里面是一刀千张纸啊，我一刀就断下去了，我把所有的货都断掉了，那是一刀千张纸。虽然是一刀千张纸，你这样断下去，但是每一张还是怎么样，还是很清楚啊，历历分明啊，就是上面来是上面，下面来是下面，所以它还是有什么见教相，它是正教相也有见教相，华严呐、啊，哦，以它这样子来圆融，你看这个智者大师那个头脑哈、哦，我们要跟上他的这个解义哈、哦，都有一点会要用心一点哈、哦，所以如果说讲它的位置。一刀一刀，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华严也有，那大家对华严很熟，所以会知道说，哎，他有一个身斗率头天，然后身桃李天，然后身什么桃花自在天，一层一层升上去哈、啊。那甚至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有一个参一个参一个参，哦、啊，他也有那个见教相哈、啊。然后下面讲化华哈、啊，化华就不是顿也不是见，这个你们上次考试都会最后哈写化华慧顿归见，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就是慧见归顿哈，它是把这个见呢通通把它收哈，收回来，然后归到什么？归到这个顿教里面，但是呢跟前面的华严的那个顿不一样哈，华严的那个顿跟化华的顿不一样，华严的那个顿没有见的意思，没有见的程度。就是小根人没有那个能力来入，那化华没有，化华就是把所有的声闻也收起来，慧见哈，慧见归顿，所以它不是华严的那个顿大的顿哈，不是顿教部的那个顿，但是它也不是见，为什么呢？不同阿含方等般若哈，若格力未容哈，我们每一个字哈，你这样子看过去，然后看注解，要去看智者大师的解释哈，他光这个他就讲很多呢。他这四个字哈，格力未容，包括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个四悉檀，他可以把它呢用半卷哦，像四悉檀，他用那个化华玄义里面，用半卷里面呢，把它解释这四悉檀，所以对他来讲，这格力未容呢有一些发挥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跟各位解释一下，借这个机会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容，什么叫不容啊、哦？什么叫容，什么叫不容？那这个呢是根据两点来说明。一个就是法，一个就是根基啊！你这两个呢，都要合乎容的意思，他就给你容的这个标志商标。那如果不符合的话，就是给你不容。所以如果是法上面来说，法上面是真实的，就像法华一样哈、啊，开权显实，直说大法，开心肺腑哈、啊，通通讲出来的那个就是真实的。哦、不用拐弯抹角，就直接讲我心里的话是什么，就是讲真实的佛真实的真实意、哦、讲唱佛本怀啊，我本来的意思是这样，就完全讲出来，那个就是容。那人呢、啊、对什么样子的人讲，你要符合人那个容的意思呢，就是所有人他通通要收根齐啊、哦、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到这个利益，就是完全的平等一位，只要来的都有份，都可以得到法益的那个这个容。那不容的话呢，就是法里面呢有方便说，有真实说，人里面呢有可以进来的，有要看这个程度的啊，根有利钝哈， 法有全实，所以这个修持不容。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五十里面，五十里面啊，如果我们来填充的话，他就是跟你讲，他这个每一个字你不能改他的哈。他讲华严，华严是三个字哈，就是容不容，它有容的部分哈，啊，人的容的部分就是法的真实的部分，这部分，可是它有不容的部分，对不对？他人不能跟起呀，他不能跟起，所以他在这个天台哈，我们可以读到现在会感觉他的味道，他要把它法华至上提高到比什么？比华严还高啊，比华严还高。但是其实两个讲的道理都一样的，就是佛的境界其实都一样。他现在以就是说你对众生的你的那种摄受不够圆满，所以他讲说你是别圆嘛。哦、就是我们讲你华严时你要画图的时候你要是圆，但是你还什么，你还是属于别的部分啊，是别圆、哦、有间嘛，间别的部分啊，所以不像画画画是纯圆的、啊、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有不容的部分在那个地方。那后来这个华严显手中跟天台中有这个法义的争执的时候，华严的人，我们去看写手五教仪的话，你就会发觉说，哎，他不服气啊，他不服气里面，他说你是我是别缘哈，天台说他是缘兼别，这我们画过哈，缘兼别，他说我是别缘，不是缘别，写手五教仪里面说为什么？他说我是特别缘，跟你的缘不一样，你画华是缘没错，我是别缘也没错，可是我这个别是什么？比你的缘还要缘，所以他是别缘。在写手五教义里面，他们的那个有一些文字上的那种啊彼此不服气的地方哈，这个是智者大师他就是说华严时是什么容不容不容，那到阿含时的时候他是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容的部分，就两个字给他哈，就两个字给他就是不容。那到方等时的时候呢都有，可是彼此的关系跟般若一样哈，就是容跟不容彼此的关系哈。方等的时候呢，它是容是不容，就是大根的。我们看《维摩经》里面就有这个味道很出来哈，大家去诵《维摩经》里面哈，叹大包圆嘛，谈天次小嘛，哦，所以它呢容的就是大根根性的人，他就是会呵责迦摄尊者，会呵责舍利佛，他们就是容次不容。那小乘的根性是怎么样呢？太水哈，是耻不容，对自己不修花神啊，有点惭愧心。那慕容，所以他们心渐渐要怎么样子呢？回小向大啊，两个之间的关系。然后般若时呢，就是两个之间的这个沟通了、互通的部分，就容也会向不容，不容也会向容，就有共学的部分呐、啊。共学的部分就是在这地方。到法华的时候呢，跟阿含完全不一样哈，就完全不一样。阿含的就是把不容全部舍掉，他全容，他就是全部哈，全部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进来的呢，完全都是什么样？都是佛子啊，啊，就是把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收摄在里面哈，就是大家只要入佛门呐、啊。入到佛门呢，大家呢就是其实有一点阿含的那个意思里面，就是说就是同饮法水啊，哦，就是大家都进来了，都是能够得到同一个道位，就是这个是在法华里面就是讲它的味道，所以它这个地方说格力味容哈、啊，阿含方等般若有没有？阿含方等般若是什么样？格力不容，格力不容啊啊那。还不像化华，那化华是全容，那它的容里面又比华严呢更殊胜，所以确立天台，你光这四个字里面呢，你就会确立说他们的那个用意在说什么，化华至上，他所说的教义跟所对的根基来说呢，是最好的，啊，最圆满的，因为它是就是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容。就是一个容字啊，所以你要看这个字呢，你要知道它的内容里面所说的然人双照顿剑两相，所以它虽然非顿挥剑，可是呢，它有把它汇进来哈，它有把它收摄进来，它并不是从非顿非剑，就是我不是你们 好，我是另外设一个盾跟剑之外，我设一个非盾非剑，不是的，他是把他们全部怎么样吸收进来了，所以他有双照的意思。所以华化华有两个字哈，很重要。化华有两个字哈，叫做开会。我今天要去开会，这个是他的专有名词。什么叫开会呢？开什么？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嘿，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所以他就是有双照的意思，然后把前面的这些呢，通通怎么样？通通带进来了。他不是另外立一个宗派，他不是的，就是把这些呢都收纳进来了。那这个才是他的殊胜的地方。所以我们讲说，开会这两个字，就是这是指化化法的教义哈，讲化法教义。好，我们现在再来就是化仪里面还有一个秘密啊，秘密啊，秘密里面我们看有秘密教跟秘密咒哈。第一个秘密教，秘密教哈，秘密教就是在前四十里面为彼人说盾，前四十就是除了化法时之外哈，那为彼人说盾，为此人说剑，然后它有一个跟不定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彼此互不相知，各自得意。所以它是秘密。为什么秘密？不是说现在讲这个秘密教，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我只跟你讲。这个是我想他们就是吸收这个意思。其实呢，在化华里面讲的这个天台里面讲的那个秘密，它的意思哈，我们把它浅解了。它这个是主要就是说佛的度众生呢，三轮不思议。它的秘密是讲不思议，非常的深奥啊。佛生轮度众生，用神通在度众生。他有没有用神通？有，可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你没有感受啊，因为不知道啊，所以你会觉得他很神秘。就是生轮口轮说法啊，就是像就是前面讲，你会认为他是在对我说法，其实呢，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也是每一个人所听的不一定哈。然后意业里面就是见机，就看什么样根器应该跟他讲什么样子的法，他还有他的度众生的时间也绝对是刚刚好。什么讲？我们之前讲说刚刚好，不多后哈，只有佛可以做到这个刚刚好的这个不思议的境界。所以他是讲他的秘密啊，秘密里面就是这样子的说法呢，彼此呢并不相知道，不知道哈，所以这个秘密教。那看这三个字哈，秘密教不是我们佛法里面有秘密教，我们秘密教里面是讲它很深奥，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不是不可告人叫做秘密教啊，是我们佛的境界我们不了解，那个叫秘密教。第二个就是秘密咒，所以秘密教里面是有前四十，就因为发华是显露嘛啊，是显露，就是开权显实，全部讲出来了。那所以化华没有秘密教，但是呢，秘密咒呢，就是讲这个咒语，这咒语就是得到它的利益里面了，就是不用去了解它的什么意义，只是从这个咒语里面呢，就能够得到利益的。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一切陀罗尼章句啊，五十教里面都有说啊，都有说。我们化华里面也有秘密咒，所有的经典。哦，化华咒就是前面你看华严也有，然后呢这个楞严也有，心经也有，就是这就是属于在五十皆有咒语。那跟这个秘密教不一样，秘密教是只有四十啊，前四十。那第四个不定教啊，不定教为前四十中会为彼人说盾，为此人说剑，这跟前面的秘密是一样，但是呢彼此互知，彼此互相知道，那所以叫做个别得意啊，就是应该闻到盾的就闻盾，应该闻到剑者就闻剑，但是呢彼此知道。就像在化华里面他会讲他的那些弟子，就是说哎呀，佛当时呢就跟他们说大法，然后就不跟我说，所以他知道嘛。但是这个声闻弟子会想，佛呢他的智慧一定是了解说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不跟我说大，但是他知道是他去跟菩萨们说大法去受记，那个声闻在前四十里面呢都没有机会，但是他知道啊，都是了解，所以应该听闻的顿的就得到 钝的利益，应该听闻见的是得见的利益，但是呢彼此闻钝跟闻见的彼此互相知道，就是佛在为这一些众生呢开高级班，为哪一些众生开初级班，那高级班跟初级班的学生呢彼此知道说你是一年级我是三年级，那都很清楚，那都分得很明确啊。那这个就是不定，不是秘密了哈。啊，法华是决定说大神，所以不是不定啊，是决定啊。不定教，不定教跟不定义不一样。不定教的话是为彼人说顿，为此人说见。那不定的话呢，就是在前四十里面呢、啊，佛是说顿，但是他得见义，或者是说见。他得到顿意，那就是以顿助见，以见助顿，就是闻到的法呢跟所得的利益呢是两个不一样的哈。就是有的人呢他是听到见教法，但是他根基很高呢，他就是顿悟大乘，顿悟般若，虽然他闻了阿含，但是他得到了什么，得到般若的教理。就像有人说哈，他说他看红楼梦他也会开悟啊，就是他闻世间法，那你就不以为然。怎么？当然，人家有人明明就是听到这样子说，闻到，哎呦，真的到后来会讲缘人哦，就是你只要是一个缘人的话，是一个素有善根，而且那个智慧，还有那个烦恼很薄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开悟的时候，其实不见得在佛法里面，坛中里面太多了哈。就是听到里面哪一些众生呢，就是他在吟诗啊，或者是在坐对里面他突然开悟，或者是山深水深啊，或者石头深，突然之下呢他就开悟了、哦、所以这个是闻顿得见义，闻见得顿义，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哈。那随闻法华一句一句啊，接着受记作佛，故非不定义啊。不定就是不一定啊。还有一种不定，就是闻顿闻见都没得意，那也是不定啊。哦，照理讲应该得意啊，可是呢，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那个根善根成熟，所以那个要等到什么时候成熟呢？什么时候会得到利益呢？不一定啊，所以这个不一定，也可能什么拖很久啊，拖很久这样子。那法华里面不是，法华是说你只要有这个机缘闻到法华的话呢，他就是马上在这个地方就是跟我们受记，所以他能够融啊，他就是很能够用一个大印章盖下去，保证成佛哈。就是接着受记作佛，故非不定义也，不是不定义啊。其实哈，化仪四教里面的顿见秘密不定哈，其实在这一个地方呢，就是已经把它解释过去，然后他又回来。后面的这个文章啊，他又回来把这个顿教部跟顿教相去跟法法四教相配对，所以我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讲义弄出来，就是你会在后来呢，你的头脑不是很清楚，说爱困爱困的时阵哈，到最后就是跟他顿见顿见顿见了，我们在那贡献啊呢，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又回来啊，前面我们不是讲有顿教部顿教相吗？啊，现在是要用顿教部跟顿教相来配化法四教，可是我在讲义里面已经把它刮出来说了，所以你看哈，顿教部就是刚才讲的华严部，它只用圆别二种化法，是不是？那是我们以前画过表的，所以没有问题。然后见教部呢，见教部呢具用四种教法啊，具用四种。那见教部就是有阿含、方等、般若，为什么他说用具用四种教法其实它是笼统说，因为它在这里面我们有什么，这个阿含是什么蛋蛋脏哈、啊，那个蛋啊，然后什么尖蛋，华严是尖嘛，然后蛋，然后呢对带，所以蛋对带里面呢这四种化法通通都有进来了啊，所以说四种化法呢都进去了。显露不定啊，显露不定里面是四十里面，我们刚刚讲不定是不是前四十？不管不定教跟不定义，对不对？所以呢，既然骗事实，还用四种教法，那么秘密不定呢，也是骗事实，所以也有四种教法。就是我们看看嘛，不定跟秘密里面是不是事实？看讲义就好了哈，看讲义。那讲义秘密跟不定都是事实，那既然是事实的话，就是四种教法都有。都讲，然后这是讲不哦，这是讲不。现在回来顿教相，顿教相。局在圆，顿教相跟化法的那个关系呢，顿教相最主要的是在说圆教， 原教就是在讲华严，可是呢通着前三种教也有顿义，就顿教的这个教理啊，我们讲说正性起修，前修再性，主要的是华严的教法内容。但是呢通，我们讲别五识跟通五识嘛，它如果通的话呢，通在阿含方等般若，它有没有顿教相呢？也有，也有。那譬如说，在阿含有没有顿教相？我们讲华严有没有见教相？有啊，有啊。那阿含有没有顿教相？有。我们在阿含里面，你看到他佛看到这个众生呢，譬如说舍利弗、目犍连这些呢，根基成熟，他说什么？善来比丘怎么样？虚法自落，袈裟着身，顿证四果。他就马上进来，他就不用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我们前面的什么七贤、七位、藏初级啊，他不用，他马上直接什么？他的根基成熟。所以他阿含有没有顿教相？有没有顿教相？有啊、哦。啊、哦，所以通之前三教哈，前三教里面呢也有哈。其实它这个通下面应该是藏通别啊，不是通别缘哈，这是我的错误啊，这是我的错误。就是通集的话是原教，通的话就是藏通别也有，就是前三教都有啊，都有顿义。我相信呢，你如果不一直复习哈，这个道理你会弄呀。你现在可能有一点懂，但是哈，过一段时间呢，会忘记啊。所以这个法呢，一直要熏习的哈。然后它下面就一直有顿应，有没有？善来的阿罗汉等啊，有没有？啊，这里面就有讲。那见教相，我们看见教相里面，见教相什么？即在藏通别。见教我们讲见初、见中、见后嘛，所以主要它是在讲藏通别三教。三通藏通别三个相嘛，可是通可不可以通到原教？有嘛，有原教有没有建议？这就是华严嘛，华严有没有建议？有啊，好、哦、有。如什么？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讲到原教哈，藏通别原四个教，化法四教里面，在原教里面有什么观行？就是六级佛里面观行相似分证究竟。六级佛里面就是，纵使是原教，纵使是初发心变成正觉，但是呢，它的位置就是你是原教的位置，但是它的位置还是呢宛然哈、哦、分明，然后甚至呢就是同正法身，但是呢初地不知二地是，二地不知三地的境界，但是都是看到同样的月亮哦，可是初一的月亮跟初二的月亮不一样。初二的月亮跟初三的月亮不一样，但是呢都是一个月亮，同一个月亮啊，那所以它也有圆融的部分，它也有渐渐啊，就是渐渐圆渐渐圆的那个部分，所以呢这是观行相似分证集的秘密究竟等哈、啊、下面讲秘密教哈、啊、就是我们讲秘密的部分，互不相知，那互不相知就别说了哈、啊、所以不用讲了，就是个别得意嘛，个别无可传。那秘密咒现在是最主要，就是在秘密咒的地方呢，这秘密教是不可传，但是秘密咒本来也是不可传，可是约四悉檀还是可以说的啊。四悉檀里面呢，在这个诵咒当中呢，依四悉檀的教义来说的话呢，还是可以说明它有它的得意。那四悉檀是什么呢？四悉檀是什么？我们在下面讲哈。四悉檀这个是《法华玄义》哈，在这个卷一的下面讲这个，对于这个四悉檀的全实啊，就是用方便法来说全四悉檀，跟用真实义来说四悉檀的话呢，他讲得非常深入哈，所以我们大家自己去看。那我们先只是解释他的义理哈，解释义理就是佛在教化众生当中呢，就不外用这四种方法。那四悉檀哈，悉的意思就是普遍，檀的意思就是布施，用这四种方法来完全的布施给一切众生，就是佛度众生的方法，用这四个方法，不出这四个方法。那这四个方法做什么呢？布施，布施。那他的布施呢，其实不是东西的布施，这四种布施全部是法布施。就是说法，佛用这四种方法来说法，让众生得到利益，得到利益里面。所以第一个是世界悉檀，啊，第一个是世界悉檀。为什么讲世界？世界哈、啊， 这个世界的意思啊，是时间，时间哈、啊，界的意思就是方位，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就是在任何时间，让任何一个地点里面呢、啊，佛对众生的说法都能够得到，让众生得到欢喜，喜欢听法的最基本的要义。所以第一个度众生呢，就是让众生欢喜。那为什么让众生欢喜呢？他知道你喜欢什么，啊、但是欢喜不是给你东西啊，是你喜欢听什么法，他说什么法啊、哦，就是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啊。那第二个呢，为人稀谈，这个在那个我们的这个教官公纲中的科室里面，他有解释哈、哦，55页的地方哈，55页的地方啊。那个小字的地方哈，小字的第三行哈，小字的第三行里面哈，佛随中其下面哈，盖有众生根器浅薄，是刚入门的地方呢。佛随其所欲要闻，这是很重要，就是你喜欢听什么，我说什么。那开了课就不是说我想开什么课我就开什么课，而是你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但是一定是说法哈，说法为自次第分别而说，令生欢喜，所以这个就是世界稀谈。这四稀谈哦，大家要有一点用心哦，因为这个是随时都会运用到的地方哦。第二个就是不是只让他欢喜而已，第二个就是进入到为人稀谈，所以第一个是。欢喜意，就是文法都四种文法都有得到好处。第一个是得到欢喜意，第二个呢，欢喜以后就要让他能够什么生善意。为人稀谈就是佛说法呢，看众生各个根器，也是一个各个根器，现在根器怎么样，还有过去生的因缘是怎么样，然后趁其机宜为说令生。第二个为人稀谈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令生正性，增长善根，就比前面进一步了。前面是你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第二个就是那个信心的种子要下去了啊，先欢喜然后生信心，那有信心就有善根，这个很重要哈、哦，这个很重要，就是在法里面真的我们能够得到受用的话，这个就是它的次第。然后你不欢喜没有办法生信，也没有办法生善根的，所以这个是为人稀谈。第三个对治稀谈呢、哦？对治稀谈，它也不是一直在生善，就是如果有我们都是凡夫哈、哦，都有一些业障，还有都有烦恼，那就要什么因病施药哈、哦，就是什么样子的众生说什么样子的法，贪欲多的教不净观，嗔恚多的教慈悲观，一这就是五庭心观哈、哦，五庭心观。所以呢，就是对治，就是什么病给他呢？什么样子的药？那为什么呢？叫破恶，就是对治稀谈，就是能够破那个恶。本来是恶，我们一直保留，那我们现在要对治它。那要怎么对治它？要有法药，所以就是对治稀谈。那前面的这三个，最后呢，都要最后入到第一义稀谈，这个是佛的真实意义，就是入理义，就入到真实义的啊。所以佛之众生善根已成熟，即为说法，令其得悟圣道，是名第一义稀谈。第一稀谈，那这四稀谈在智者大师说法里面，他就会说，这个是一般哈、啊，就是在前四十乃至于在前三种教法里面，藏通别的教法里面，用这个世界为人对治第一稀谈，这是全法啊方便的方法。法华里面它有十的这个教法里面四稀谈，它里面的第一个世界稀谈欢喜意，他会讲妙世界妙欢喜，他这个加这个字，他就会说不一样了哈、哦。那为人稀谈里面叫妙为人妙生善，对治里面是妙，他加一个妙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绝对性的，没有办法用讲的了，就是没有，就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谈了，那个是进入到那种绝对化华的那个绝对，所以他会讲说一举手一礼拜呢，皆能成佛，皆能得到最大的利益。那那个利益就不是从前面的一个来的了，所以那个化华的那个四细谈的那个毅力呢，他又把它跟那个荣的意思一样，他把它提升到什么最高的那个境界。那他还是有四细谈的教育，这在《化华贤义》的卷一下。卷一的下部分里面就特别讲四稀谈。那这个秘密咒里面，秘密咒里面它就是说 纵使诵这个咒哈、啊，就是持这个咒里面，可不可以得到这四细檀的意呢？可以，就是所以这个住者大师呢，他也把他这个密律咒，所以有人说哈、啊，有人说这个持咒哈、啊，这是密教里面的这个专门法门呢、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其实住者大师呢，他也是有他被他肯定的一部分，里面他就是说四细檀来说的话，秘密咒也有可传的部分。也有可以得到他的利益哈，那不定教不定义哈，这不定里面就是前四识里面，我们看这个讲义里面就是不定教跟不定义呢，那就是都在前四识，所以把它并入里面了，就没有特别哪一部啊来说明他的这个是化仪四教来对五识或者是对化法的关系。你如果听不清楚，你再自己再去看里面的讲义哈。那我们消文过去，因为它的重点其实是在后面的化法四教，下面要讲三个观。那这三个观呢，其实也只是一些观念上给我们确立，但是这个观念也很重要。这样说，约化一教复立三观哈，三观为动观、见观、不定观。那秘密教不可传。好，秘密上，所以没有秘密观，没有秘密观。假如真的一定要把它设观的话，也只是顿见不定三法都是秘密，就是你在里面修行里面是顿的秘密、见的秘密跟不定的秘密。所谓的秘密是让你在那里的修啊，你赶快的意思，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罗侯罗他秘密行。人家矿一拱拱拱拱，其实啊，他的修正的境界里面呢，其实呢是很深的哦，所以他的那个秘密就是说，他自己修的那个阴德里面呢，他没有把它显露出来，他不外显。但是虽然他不外显，他里面修的也不外乎是顿见不定这三种观法，不会超出这三种观法，只是人家不知道这样子而已。啊，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三个观哈，要主要的说明就是所谓的三个观，其实特指的就是修行方法已经确实下去怎么样去实践了，所以才叫做观。我们前面讲化仪四教啦，或者是讲这些都是在教理上面说明的，然后文字上的理解。那观呢，其实呢就是行了，观行啦，观行即佛，那观就是已经上路了。不是空在那个地方纸上谈的这个部分了哈。今此三观呢、啊，明理教同，直乃大义哈。我如果要考试的时候，就会考说为什么明乃教同，明理教同，直乃大义，就是说动观、见观跟不定观，跟前面的顿教、见教、秘密教一样吗？一样吗？他已经跟你说名字一样，什么？道理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想说哈，反正哈，举一三以三反哈，就是说顿教就是顿教观，见教就是见教观，不定教就是不定观，我们想当然了，是不是？停一下哈，跟你们思考一下，头脑想一下，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顿教部？顿教哈有顿教部、顿教相，见教有见教部、见教相，秘啊。不讲秘密跟不定了，就讲顿教这个两个。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顿见不定观的话，就是以我们自己来讲的话，顿教就是顿教观嘛，对不？离感观对不？离感观呢，顿教就顿教观，见教就见教观，不定教就不定观嘛。反正你就三个，就是配三个，划线就换三了。他说不是哦，不是哦，你要感观哦，顿教不是顿教观哦，见教也不是见教观哦，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他讲说哈，顿教。又再回前面了，顿教是指华严经义则兼别，是不是？这我们以前讲的啊，顿教部里面呢是指华严经，但是它在化华里面有兼别嘛，它有别的义理里面。可是顿观是什么？顿观呢？顿观是特指圆人初心遍观诸法实相，特指在化华智者大师的这个摩诃止观里面所说的内容叫做顿观。摩诃止观里面所说的这种顿观里面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说什么一下手初心变观，不思议境，不思议境就是诸法实相。一入门呢，入门，所以它有五略十广里面，它一来它就要发大心。怎么样发大心？你那个心要跟法界一样大。那法界是什么样子的？他说 初发心的时候，你要灌注法实相。诸法实相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一个不思议境界，在因界入里面，其实没有离开哈。所以一个圆人，一个大开圆解的人，他的心刚开始要修行的时候，对他讲来讲，他看五阴、看六入、看十八界，同样的五阴六入十八界都是不思议的境界。对一个圆人大开圆解的来说，说初心变观怎么样？诸法实相，那个诸法实相，诸法是讲因入界啊，就是初心变观因诸法实相因，那这个就是顿观。有这种根器的人，你就进入到顿观里面。那什么时候可以了解呢？大家，我们大家去看智者大师里面的圆顿止观。所以他的那个圆顿止观又叫做摩诃止观啊，那本书也叫摩诃止观。那他的那个圆顿的那个顿字，大家清楚哈，它的圆顿的那个顿，就不是我们今天讲化仪释教里面那个顿教部跟顿教相的那个顿。你看讲义哈，讲义的那个顿教教里面的顿见秘密不定，对不对？那那个顿里面是不是有顿教部跟顿教相？那个是教部跟教相的那个顿，那个是顿大之顿，那个根器的顿。那观里面的修观的方法的那个顿观的那个顿，是指圆顿之顿，跟前面那个顿大之顿是不一样，同一个字哈，义理不一样。那义理为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下手它就是什么？一下手就是全部了，就是观不思议境了，就摩诃止观了。所以它一来了，就是说我们讲说哈，你要去出家的时候啊，一进到那个戒场的时候，那个师父是问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啊？你为什么要出家？你问为什么的时候，那个初发心你要答什么？你要就是什么观不思议境，要欲观呢什么诸法实相啊？这就是圆顿止观啊。所以发大心什么样子呢？行大行，解大果，列大王，正大正大果，那个是这都是呢圆顿，因为它要圆顿。那摩诃，摩诃就是大多胜嘛，最好的那个就是顿观。见观的话呢，就是下面讲哈，见教今天先讲说，见教是这个是偶一大师啊，他把它分开来啊。见教是前面的，我们都知道的阿含邦等般若啊，见中、见初、见后哈、啊，一间四教啊，这个都是前面的，还没有开显的。可是见观不是哦，见观不是，见观是谁在观呢？你不要想是见教的人在观，他说什么呢？圆人见观。所以解虽已圆，行须次第，如释禅般若密法门所说。这个是智者大师的一部书哈，就是讲释禅般若密。那释禅般若密里面就是讲，我们要修禅的话，其实现在的人如果要修定功，这部书应该是都一定要看的，释禅般若密法门啊。其实他就能告诉我们，先分别什么叫世间禅，什么叫出世间禅。好，那世间出世间禅是介于中间，然后出世间上上禅，它的断证跟它的正果、它的破魔、它的境界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面所说的就是什么？你从世间禅进入到世间出世间禅，进入到出世间上上禅，所以一件一步一步来修禅定的功夫。但是谁在修呢？圆人。谁可以修呢？圆人啊，圆人。那什么叫做圆人呢？就是那个知见是很正的，是很圆融的，是大开圆解的啊，就是属于教下里面呢，完全没有一点旁门左道的味道的，是非常圆融的，就是圆教里面讲的那种境界。我们藏通别人讲到圆的地方，就是圆教的那种根器的人。那他修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顿观，所以他呢见观。他见观里面是在讲的。那第三个就是说什么叫不定观呢？就是跟前面的不定教也不一样哈。不定教即前四时哈，兼四教人未会合，这个是就是还没有到化华。那不定观就是到天台的化华里面了哈。那不定观呢，又在说什么唯曰圆人。所以动观、见观跟不定观是特给什么圆人在修的修行方法。所以皆以先圆，随以合行，或超或次。超就是圆，次就是什么见顿啊，超就是顿，次就是见。然后有的时候从圆顿止观，有的时候会降到这个释禅般若蜜，有的时候从释禅般若蜜它可以汇入到圆顿止观，皆得悟入。那 浙大师有一本书，就是六妙门，六妙门里面所说的修行方法，六妙就是宿随止观环境，止观环境哦，这个是修行方法。这个是智者大师把这个藏教哈，藏教的入手，藏教的入手里面是不是数息观？好，现在一般人来说，藏教入手就是数息。他用那个数息观，然后让他一层一层进入里面，他把他进入到大乘的教法里面，他说用这六妙门呢，能够进入到涅槃。所以这个六个方法里面，他用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妙，跟妙法莲花经那个妙，他把它怎么相等了。这六妙门其实你不要小看它、哦、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可深可浅可大可小的一个修行方法。如果是圆顿的人来修的话，这个六妙门就是圆顿止观。如果是一个根器比较要渐修的人来修六妙门的话，它就是属于这个渐观，所以它是不定的，它是不一定的、哦、所以这个是六妙门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他这里面讲说哈，资本在高丽国神州四川事实上已经回来了。那我们讲过，这天台三大部比这个法相中哈，他幸运的地方在就是说，他虽然在唐朝啊，智者大师他是在隋末唐初借由灌顶大师呢把这个三大部记录下来。那经过唐朝的这个时间呢，到后来会昌法难完全没有。可是到唐末在五代的时候呢，就很快就回来了，啊，就是从高丽国再把它传回来，啊，传回来。那他这里讲神兽四传其实是没有了，是还在啊。那下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但说圆顿止观就好了，何亦复说也见机不定？他说，你既然说这三个都是圆人所修的，那圆人所修的就是应该圆顿止观，你干嘛要说见观跟不定观？要什么见观跟不行观？他说呢，根性个别，但说顿，只说圆观，收机不尽。所以有人他大开圆解啊，他解很圆，他知见就是他呢，那个跟佛哈解与佛同。可是呢，这个在修行上面来说呢，还有种层层次次的障碍，所以要经过呢几番的陶冶，几番的磨练，然后几番的那个好像说断分里面呢，是慢慢把这些习气，把这些烦恼去掉。可是虽然他你看他是一个凡夫啊，可是他的知见，他那个知见是呢，知见是完全的这个正知正见了，所以这个是圆解的人。啊，这样子的人你不能直接就需要修圆的止观，他必须要修渐修的。那其实呢，这个偶益大师呢在这个地方主要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是什么样子的观念呢？修行里面呢，解比行要在前面，就是观是修嘛，对不对？观法是修嘛，修观啊，修。但是修观之前呢，一定你就是要走之前，你眼睛要看得很清楚，你不能盲修瞎练。你说我很用功，我很用功在修，可是修了半天，他后面讲为防邪取啊，你修了半天是邪的，或修了半天是徒劳无功的啊。那这种解呢，无关修行啊，但是这个解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举一个例来说，佛法里面讲无念哈，就是指是讲是无念，就是你不能有妄念啊，你起了妄念呢，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其实你的念头都是一些什么波浪，就那无念跟无想有什么差别？外道有一个定哈，叫做无想定，无想定也无念，无想定也无念。那这两个，如果我们今天在修定当中，我到底是佛法里面的无念，还是外道里面的无想定？就是真正哪一天我们修到那个定，现在虽然还没有这个四禅八定，这已经到相当高的那个境界，可是到时候你会发觉说，哎，我完全没有妄念，我是在止的那个关键当中啊，这个到底是不是佛法？那你那个解依靠，就是依要我们讲全修在性，你要依靠那个依靠的那个解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教理要通的地方。这个再举一个例来说，这个金戒法师他有讲过，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呢，他是一个一贯道，虽然他是一贯道呢，但是他很喜欢打佛七，所以他只要有佛七的地方呢，他都去参加，他却参加的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去打佛七的时候呢，他心呢就能够极静性出现了， 就只要去佛去的道场，那个气氛呢，他自然呢那个心就能够定下来。所以他心自然能够定下来的时候呢，他也就自然呢喜欢，更喜欢这种气氛，这种环境。所以只要有打佛七的地方，他都去参加，然后他心就很容易呢能够沉静下来，然后能够定下来。那这样子的念法跟我们学佛弟子的那个念那一句佛号一样，他也一样念佛，同样一样，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样念出来。他念的那句阿弥陀佛跟我们念的这一句阿弥陀佛一不一样？不一样。他那句佛号是让他能够极静性定下来，可是没有佛号的功德，可是也没有佛号的这些庄严跟佛号的那些加持力，没有。可是表象上都一样，而且他也会念得很，就是我们刚刚讲四系禅名，他有欢喜意，他是不能入到什么入理意，就佛号的那个真实用意，那个愿力、哦、那份的光明，他没有办法加持在他 的身上。所以在表面上来你会觉得一样，事实上那个解的部分欠缺的话，就是会退。所以无想定会退的原因就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会退？就是你后面的那个支持力啊，我们觉得我们很用功修行，可是修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我会退下来。那会退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全缘。好，全言。那这个解的部分其实就是般若，是智慧的部分。所以我们跟无想定的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指里面有观啊，有智慧在上面啊，是不是？不是只是硬硬的定在那个地方，就像念佛号，我只是极静性而已。那上面有一份的观照，有一份的这个般若跟功德在上面。这个就是举这个例来说，他为什么要那个圆解？他这个地方主要讲说，这三个修行方法全部都要圆解，就是性解行证。那个解是在行之前，而那个解呢，就是还虽然人家不要说啊，我拢无修行，我吼刚护就外，但是那个解是要去充实，哦，就主要就是为防邪取，后面有讲的哈。然后下面又问了，既称见即不定，何故为缘人？他说，既然是见观跟不定观，为什么只有缘人才有见观跟不定观？他说呢，缘人受法，无法不缘呐，犹未开缘解，不应责任修正啊，重令修正了，未免日节相悖。这是偶一大师很重要给我们警告的，所以这几句话其实呢，应该都要背下来哈。他在下面就是讲说，只要是缘人，就是只要你是一个大开缘解的人，就是你在解上面能够有大开缘解的话呢，那碰到任何的法哈，在世间法就像一个善解的人哈，就是碰到任何一个法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怎么样解成善的。那如果是一个大开缘解的人，他碰到任何的修行方法，他就有办法把它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圆教，就是说圆人受法，无法不圆哦。所以他这个圆人是要在标准上面来说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最少藏教出国哈，在这个大乘教里面，他必须要出住，就是断无明啊，就是小乘的话呢要断见思。大圣的话呢要断无明，这个才叫做圆解。所以在那个一教经里面有讲说，你没有证到阿罗汉，你根本不能相信自己。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会有什么样，会有障碍，会有覆盖性。那到大开圆解的时候，你那个一份的那个心性的光明，智慧光明已经透露出来，它就是真正能够照亮黑暗的，照亮黑暗。所以只要是圆人，只要是圆解的人，他什么对他来讲的话呢，都是好的哈，都是圆满的。你看起来是欠缺的，我们讲说像弘一大师一样，你看起来好像是很不好吃的东西，对他来说，他不是矫揉跟造作，对他来说呢，他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一个好人，你看所有的人都是好的。他这个有一点这个的味道。那可是啊，这个不是叫我们说很愚痴哦，就是哄骗去给我们摘哦，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因为他这个缘结里面呢、啊，它建立在一个很坚固的这个教理基础上面呢、啊，就是性功缘起的这种教理呢，它这个在本体上面它已经都相当的拿捏掌握住了，所以它有相当的层次。我在这个地方举一个例来跟各位说一下，那什么叫做，就是说什么叫做缘人哈、啊？ 就是你不能用外相来看他，我们认为有缺陷，可是对他来说他已经证到空性的话，他已经证到这个缘起性空的话，他表现是不一样，完全迥然不同的，可是呢他所证的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苏东坡，苏东坡他曾经为一个这个重辩长老学他的一个事迹的时候，他为了要讲这个重辩长老的一个过程啊，他那个文章，苏东坡很会写文章啊，那他里面就有讲到，他说哈，他说气松长禅师，谁是气松禅师呢？气松禅师这个是谁呀？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尊莫尊莫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名叫松和尚曰，各记下位，这个是苏东坡要讲他哈，他说气松禅师啊，他的习气啊，他说他常称人，点点骂人，点点骂人，无人看见一笑，他说未尝见其笑，大家看到伊都紧走嘛，那为什么他讲他常称人呢？未人常见其笑。他说海月会变师，另外一个叫做会变师啊，常喜人，看到人都安怎笑面笑面，未常见其怒，你都看见一发脾气啊。这个名叫松和尚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这个是一个很柔软的人。他说鱼在钱塘啊，他说我在钱塘，在浙江钱塘的人亲见，这苏东坡说他亲自见到这两个人皆伏坐而化，这两个人死的时候呢都是端坐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很自在的往生了、那名叫松和尚，我们知道、他往生的时候怎么样，师父有说过啊，五个地方不坏啊，五个地方不坏啊，就还留下他的这个不是肉身啊，就是他烧下来五个地方不坏，火不能坏。但人家说奇怪，怎么舌头不坏？不可能，就再加什么？再加火，一心炙火，就会过给他嘎几管，会过他也没安装呢，还是烧不坏啊！一心炙火，有终不坏者五啊，就五个。海月哈、海月会变禅师哈、要把他涂批的时候呢。面如生且微笑啊，一都一世人都安怎呢？都笑笑啊，所以要往生的时候呢，佮跟他一定是同款哈，面如生且微笑。重点是说呢，苏东坡说：“吾乃知那云乃知二人以称喜做佛事也。”啊，无论他的称，无论他的喜，都是在做佛事。他本身的内部里面是如如不动的，怎么知道他如如不动呢？我们平常人讲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功夫是什么？一死一生乃见功夫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苏东坡里面所说的，你不要看他这个人是怎么样，是撑的还是笑的，我们不要学啊，你不要看啊，人家气松和尚也常撑人啊，我们的撑跟他撑啊不太一样，后面的那个他这个缘起后面有性空，我们的后面呢没有性空的部分，就是没有智慧的部分了，我们是烦恼性起啊，这个习气性起，那他是里面的就是用这个来做佛事，所以缘人受法无法不缘，缘人说法无法不圆哈，他下面里面哈就是教诫我们了，藕益大师的教诫，这个要背了这两句话，未开圆解不应责论修正，所以如果没有大开圆解，就是最少初住或者是出果的这个境界的话，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你不要说你修到哪里，你断到哪里，就是说我的境界到什么样子程度，我有什么样子的功夫，你不应该说什么大家来讨论你的功夫到什么，他说不应责论随便，就是说我修得很好，我证到哪里的功夫，他说只要是未开眼界免谈了、这个我们自己用的哈，不要去跟人家用说哈，你未开眼界不应责论修正啊，我们自己用了。如果没有开圆解要论修正的话，在注解里面说它全部是邪行险境，就是都是歪的啦，一定是歪的，因为你眼睛没看到，你走一定不可能走正确的啦，所以邪行啊，他说那实在你说没有那种1/1000千分之一的那个未开圆解而修的正确的吗？他说有，他说纵令修正未免日节相背，
其实纵使没有邪行险境，没有修错，可是呢，未开缘解的人修一劫，等于已开缘解的人修怎么多久呢？一日，一日啊！他的用意是什么？血要先，而且要圆，就要为我们后面的这个修行功夫呢，要怎么样子来做铺路？好、哦，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顿观、见观也好，不定观也好，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这里。但是他我们讲过。教观纲中一直到目前为止其实都在讲观念，都在讲修佛法 佛学的一些这个知见上、观念上，还有我们到底是方向要在哪里，要从什么地方下手，里面把它做全面性的，把一代实教里面佛所说的是这一些，那么我们在哪一些我们可以得到利益。那在这个四悉坛里面，其实只要入门，因为《法华经》里面讲啊，就是有相对的四悉坛，只要入门一定就有什么四悉坛，四就是世界悉坛哈，为人悉坛，对治悉坛第一行，就是只要入门一定就会有这个欢喜意哈，破恶意哈，入理意这个，但是第一个就是欢喜意，所以菩萨的精神里面就是说哈。菩萨所到之处，做众生的不请之友。那所以我看到这四悉坛的时候，这次下去那个上课里面呢，那看到这个佛光山，他们的那个我们讲信念很重要哈，就是你的信念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行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定这个你的章程，或定到你我们的修行方面里，就最基本的那个信念，就是中性的信念。信念在那里，你就朝着那个信念走。到后面怎样发展，还是朝着那个信念走。那信念里面，佛光山里面，我看到星云大师讲说啥，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希望，给人信心。这第一个，他也其实就是给人欢喜啊、哦，给人欢喜。那这个跟西坛里是西坛里面，其实这就是佛教化里面呢、啊，就是真的是舍己为人了、啊。我看到那时候他手一直抖一直抖的时候，星云大师手一直抖，人家请他签名嘛、啊。其实他抖了，他不能签了，但是他还给人欢喜，他就签。你看着他抖，你就会很舍不得。但是呢，他还是这样子蛮众生的意，就是舍己为人了、啊。所以这个是四悉坛的用意，而整个教法里面，释迦牟尼佛其实也都是在说明这一些东西啊、哦，说这些东西。那如果没有开缘解哈、哦，开缘解其实小乘的出果，我们一直在小乘出果断什么？断我执，那个断我执。大乘的这个出住的这个断一品无明，见一分本性。所以这个东西呢，都是在很多的教法上面说，我们虽然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里面来说。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把这个化仪四教跟五十说完了。下一次开始，我们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呢，常称神哈，没有好日子过的。化法四教要背的哈，化法四教就是你有心你就开始背，所以我们讲多少就要背多少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修到后来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种子，哈、哦，修到我们在我们的法身里面，哈、哦，所以这个我们下次就再上课，阿弥陀佛。